上个星期我去Montreal 林良堂，在那边有一些的事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孩子哈，那个孩子是我去他那个七个月大的时候，我在 Montreal 的时候，我有为这个孩子曾经祷告过哈。那每一年去也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七岁了哈，已经七岁。那他七个月大时候，我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全身都是疾病，然后身上有很比较奇怪的病，就是说全身的血都是表现出来都是 blue 的颜色啊，还要接管子吸管这样子。那所以我记得我在他七个月大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家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愁云惨雾。那那个时候那对夫妇才刚刚信主，他们就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信主的以后反而孩子出现这样子一个状况啊。但是感谢主，这么多年来，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孩子，七岁的孩子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哈利路亚啊！那我非常感动。那天他的父母给我照了，说我们一定要照一张照片。那我现在还在等他七个月大的那张照片，他师母一下子去做见证的时候，就可以把两张照片放出来给大家看。他的孩子去年在其实也是很感恩，就是说经过很多的祷告，但去年在一次的Benny Hinn 去 Montreal 带领医治特会的时候，他就把管子拔掉了，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不再用呼吸器来呼吸，乃用真的是可以自己来呼吸啊。所以我看到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心里真是充满感恩，那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还有一个见证也要讲，也是跟我们创世纪里面有关系的。好，那好，我就再提一下哈。那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他跟我说啊，当他在他们全家要搬到 Montreal 的时候呢，那这个家庭是从台湾哈搬到 Montreal 的时候，是在一个全家是在一个破产的边缘哈，在破产的边缘，然后所以到 Montreal 的时候背的债务是上亿的哈，这背的这样子大的一笔债务到了 Montreal， 然后公司就是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来到 Montreal 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知道神要在这块地图上面，既然神带领他们来，一定会给他们开道路，所以就在神的面前就拼命跟神祷告啊。我还记得这位弟兄跟我分享说，有一次那个他在祷告里面，那刚刚去既没有又不会法文，因为 Montreal 是一个讲法文的地方，英文也不太好哈，法文也不会，英文也不太好，好像在那块地图上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那么因此他们就只有拼命不住的祷告，那么又有很大的债务。但是在祷告过程里面呢，他说有一次他坐在那里跟神呼求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奉献哈，他说神啊，我都没有钱了，我怎么可能奉献呢哈？那么可是神就跟他说你要奉献，那么所以他就凭信心哈，就说主啊，他经过很多的挣扎，在最后他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他说神啊，我真的是没钱嘞，我的银行存款里面也没有钱嘞，我怎么能够来奉献呢？那么神就跟他说你把，他说一笔很大的数字让他奉献，但他说后来神就给他启示，你就是每一个月啊，把这笔很大的这笔数字分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就开支票啊。那么他就真的每一个月就开支票这样子来做啊。那么结果很感恩，他说那时候在台湾还有个公司，当他愿意这样子凭着信心来奉献的时候，好奇妙，他从每一次从加拿大回台湾的时候就接到大笔生意，哈利路 亚。那么在三年之间哈，就把他所有的债务都还清，哈利路亚。那我听了以后，我真的非常感动。那还有很特别的是跟创世纪有关系哈，就是后来他在加纳的时候，他就想说，主啊，那我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来谋生呢？后来有人就介绍说，买一个农。农场好，买一就介绍他要买一个农场，可是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农夫啊、哦，那我怎么来种地来耕地呢啊、哦？那么所以他买了一个农场，那么买一个农场以后呢，很奇妙的那个农场里面呢，就有人跟他说，那你来种 mushroom 好、哦，就种那个草菇那个菇啊。他就开始种草菇，他说种草菇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种草菇有很多的学问啊。那还有很重要的是需要有水源，有水源，你买一个农场没水没办法啊，需要有水源。那么那刚开始种那个 mushroom 要水源的时候，他也跟神祷告，不知道怎么种，只知道说需要有水啊。这样才发现说，他买农场的时候嘛，那个卖主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所买的这个农场里面有三个水井？有三个水井。”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边可是这三个水井，每一个水井现在都是被填满的哈。啊”那么他说：“如果你要这个水里面有水能够出来的话呢，你就要挖井，就是这三个水井要挖井。那他那个时候就想到说，创世纪里面啊，讲到以撒的时候不是有水井吗？那他一想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就说，主啊，那我就要来像以撒一样来挖井啊。所以他就把一口井一口井挖出来，就真的他最后一口井挖出那口井的时候，那口井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是一个活水井，哈利路亚。那所以他挖到那口井的时候，他就把那口井的名字就取名叫这个利和伯哈、啊、这个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所以他挖到那口井就把那口井叫做利伯河。那么因此呢，他整个农场的名字就叫利伯河，哈利路亚。那么感谢主，当这个有水源，有这个水出来的时候，神他就说哈，我就好像昨天早上我还记得，昨天早上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祷告的聚会，那个讲员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只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凡事都要祷告，对不对啊？昨天下午我们在那个 New to New 的聚会里面啊，我们的讲员也说他是一个单亲，十几年来带着他的孩子成长，他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也是只学会一个功课啊，就是祷告。他发现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这个弟兄就跟我分享说，他就是不住的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办，神让他挖到活水井，不知道怎么样种 mushroom 啊，就长出来的每一个 mushroom 都是那些农场啊，有大盘的、中盘的、小盘的，就是意思说那个尺寸啊，那个mushroom 长出来尺寸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他说就是。长出来的就刚刚好，可以符合所有 mushroom 厂商的需要啊！要大的就有大的，要中的就有中的，要小的就有小的。哈利路亚！神就这样子来祝福他，让他这个农场哈、啊，真的是碧伯河，真的是这个就是使他宽茂盛起来。那么感谢主，他不但农场，神给他一个事业啊。后来他跟神说啊，他说，神啊，我很愿意来服侍你啊，但是呢，我现在有这个农场，又有什么要服侍，礼拜六礼拜天都很不容易啊。那么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让我能够做一个事业啊，是礼拜六礼拜天啊，是不用去上班的，不用去开店的哈，就跟神祷告。后来就有人跟他联络，就在后来就有一个人就卖一个店给他。这个店啊，卖给他的这个店在哪里呢？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好像福利社这样子的一个店面给他。哈利路亚！那个他买到这个店的时候哈，礼拜六礼拜天不用上学。 因为学生不上课嘛，学生不上课他就不用开店啊，那他就可以服侍，感谢主。他说并且呢还有寒假跟暑假，因为学生可以放寒暑假，所以放寒暑假他还有寒暑假啊。我感谢主，现在这个弟兄在 Montreal 灵粮堂里面，他在那里负责，哈利路亚。我就看见一个信靠神的人，抓住神的应许，顺服在主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愿意真是把他所有都给上的时候，我真的看见神自己成为他的见证，让他生命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所以我这次去Montreal 时候再一次被神来激励，哈利路亚。神真的是哎呀，就是我有时候出去一下我也觉得很感恩，每次出去回来就看到很多的见证，然后可以跟你们分享，让我得激励，也让弟兄姊妹大家一起都来得激励，哈利路亚。神的工作作为实在是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创世纪。亲爱阿爸天父，孩子要在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顾念人的神，主啊，你真是从远处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主，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虽然雅各的这一生在他自己的形容里面既苦又短，但是主你却看见他每一次在他有难处的时候，在危急的当中，主你就是在那里为他开道路的神。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真是看见，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就知道主啊，你不但为他们开道路，今天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也为我们开道路。主啊，因为你是顾念人的神，主，我们特别在难处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经历你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主，在难处当中，在困境当中，主啊，我们愿意亲眼见你，我们愿意亲自的来面对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投靠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第35章。创世纪第35章，上个星期很谢谢沙利屈牧在我们当中跟能够帮我们来分享雅各他最后的这一段的生命里面的经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先翻到创世纪第35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创世纪第35章16节开始16节一直到29节的地方啊，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提到有两个人的去世啊。那么这两个人的去世，我们也看见是另外一个转换的开始啊。那么这两个人的去世，一个就是拉结，一个就是以撒啊。那我们先看到这个拉结，当我们看见这个拉结他在难产当中去世的时候，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他在难产是因为他生这个儿子啊，本来他自己给这孩子取名叫便厄尼，可是雅各却给他的孩子改名叫做便雅悯。好，那么那上礼拜沙利已经跟我们提到了这一段，但是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当这个拉结在这个惨难当中要去世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就提到说拉结死了葬在什么地方啊。那其实一个人的死亡能够葬在哪里也蛮重要的哈。那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啊参观的时候常常人家都带你去看那个墓在中国的话就看什么皇帝的墓什么，那到处都我是在想，哎呀，看这些墓真没意思就看一大堆死好像人死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拉结所死的这个地方叫做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我要特别提出来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以法他伯利恒，我们就想到 拉结那个拉结去世，被葬在这个伯利恒。那么伯利恒是什么地方呢？伯利恒，如果我们我们都晓得，伯利恒是耶稣降基督降生的地方。耶稣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那么那可是我们翻到一下旧约圣经弥迦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里面给我们提到的这个伯利恒跟以法他。好，我们看一下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五章二节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好吗？行。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见圣经上，虽然拉结去世的时候他是在难产当中而死的，这个拉结在去世的时候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感觉就好像葬在路边一样，但是我们却看见神在拉结的身上，在这块地图上面的一个心意。神在这里，我们看见拉结被葬的地方，这个以法他伯利恒却成为将来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在仔细思想拉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本来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准备怎么样呢？要大大的来屠杀这些婴孩。那个圣经上就给我们引用了一段经文，他说当时在这个大屠杀的当中的时候那真的是看到有很多犹太人以色列的妇人在那里为着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在那里哀哭。那么圣经上就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引用了一段经文说，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就用这个拉结好像当时的一个惨难里面哭这个儿女不肯受安慰，后来去世。好，那么也用这段经文，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在耶利米书31章的里面我们也看见讲到犹太人，讲到以色列的子民，当他们在困难当中，当他们在那里远离神的时候，神就让很多的极难临到他们，他们经过很多的很多的迫害。那么我们也看见，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多次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远离神的时候，不以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神就容许让那些敌人来怎么样呢？来做破坏的工作。那么有一个很大的破坏，就是在他们中间婴孩儿女死亡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却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伯利恒却是耶稣基督降世的地方。这一个伯利恒却表明了一件事情，有一位救主要生在这个伯利恒，要让那个哭泣可以转为一个一个得生的一个盼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一个拉结的去世拉结的去世，可是伯利恒却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以撒的去世以撒去世的时候，圣经上说到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么以撒去世被那个地方，或者说他被埋葬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希伯伦是在希伯伦。那么这个希伯伦呢，也是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后来的以撒跟雅各跟利亚所葬的地方是在这个希伯伦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上次已经提过，在创世纪里面有几个地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的是什么？神的殿，神的门被称为什么？ 叫做伯特利。好，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伯利恒，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希伯伦，这些都是列祖跟他们很有关系的地方，好，列祖所埋葬的地方。那我顺便也要提一下，好，今天这些的地方比方说伯利恒也好，伯特利也好，希伯伦也好，在目前来讲，在以色列这些地方都已经成为沦陷区。好，什么叫做沦陷区呢？就是这些地方现在已经都变成巴勒斯坦的人所占据的地方，这些地方已经变成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不太能够居住，如果他们在那里居住就有很多的迫害。那么这些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多的前几年自杀炸爆炸的炸弹经常在这些地图上面，这几个地方现在以色列的政府已经把这些地方都已经等于是说让出去所以现在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已经都是那个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现在要去以色列要去参观要去那边visit 要拜访的时候，这个几个地方基本上已经不太能去那么但是还感谢神我这几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都还有去到希伯伦去参观这个去参观我刚刚说参观他们的墓地参观以那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看这个他们的墓地，那这个不是墓地，那个叫墓埋葬的地方叫墓地埋葬的这个洞，那也看见说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先祖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现在犹太教的犹太人，或者是说犹太人东正教的犹太人，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犹太人，你看他头上戴那个黑帽子，这边留什么胡子的这些还有现在犹太教里面非常正统，或者是说非常投入的这些犹太教徒里面那么他们所住的，他们耶稣他们不提的所他们所强调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他们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情，或者他们所埋葬的地方，或者他们以前所居住过的地方，他们仍然是非常的投入。所以在希伯伦的地方，我还记得我们去希伯伦的时候，他们也有一面墙有一些犹太人，现在犹太人已经非常少，他们就摸着那个墙，好像在跟在哭墙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就会摸着那块墙在那里祷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求你再来救我们。所以这几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地点。那么今天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也呼吁大家能够继续的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祷告，也为这些城市祷告，也为这些地图祷告，因为这些地图都是神划分给他们的，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欢迎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作为仍然在这些地图上面能够显现出来。那么以撒死的时候是180岁，请问你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几岁？175岁啊。那请问你雅各去世的时候几岁？对，147岁啊。那么说起来，以撒还是最有福气的他活到他活寿命比较长一点那他是180岁所以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当以撒去世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两个儿子29节讲到，他归他列祖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就把他葬埋了。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撒虽然死了，可是这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都一起葬埋他，所以这一对兄弟在以撒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好像那个和好是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两兄弟都为父亲埋葬。但是今天我们却看见以扫跟雅各的后代却是怎么样？ 彼此为仇，所以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哈是彼此为仇。那么犹太人那个雅各的后代跟以扫的后代现在是彼此为仇，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为这一个阿拉伯人来祷告，或者为回教徒来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是要求神让以扫跟雅各可以重新连结在他们父亲的能够被连结在他们的父亲的面前。那么我想这么多年来哈，虽然我们常常为以色列人来祷告，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的一些的局势，我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哈，能够求神恢复那一个当年以撒去世的时候以扫跟雅各的连结，一起帮他葬埋。那我们今天也要求神让犹太人跟那个阿拉伯人让以扫跟雅各的后代可以重新的连结在他们的父亲的面前，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六章。好，创世纪第三十六章就讲到整个讲到以扫的后代，讲到以扫的状况。好，那圣经非常的宝贵很奇妙，好像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就用着创世纪三十六章就把这个以扫做了一个交代。好，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在旧约或者后来到新约里面以扫的后代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希律王是谁的后代啊？以东人的后代。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三十六章。好，三十六章第六节说到，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第八节讲到，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好，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交代，他们因为财物很多啊，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分开。那么以扫就往哪里去呢？以扫就往以东啊，往希尔的地方去。那么以至于我们现在了解到以扫的后代还有什么我们看见以东人。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是以东人的后代。好，所以我们大概有一点了解。好，那我们其他的就不再提，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好像跨越了很大的一段。好，那么很多东西都已经省略了，所以创世纪第三十七章里面就很快的就记载到约瑟。好，其实约瑟的出生到他的成长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呢三十七章就开始就提到这个约瑟。这个时候的约瑟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已经十七岁了。好，那其实约瑟在创世纪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先祖的也是一个族长。好，虽然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啊，创世纪一共几章呢？五十章。好，从三十七章基本上到五十章都在记载谁呢？都在记载约瑟和十二个支派跟他的兄弟中间的事情。那我们就看见其实约瑟在创世纪里面是带着极大的篇幅在那里甚至于说真的比亚伯拉罕的记载还多啊。那么因此我们知道约瑟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因为这个约瑟啊，我们看见约瑟后来我们知道约瑟是下面有两个大的支派，一个是以法莲支派，一个是马拿西支派，这跟我们以后的南国北国都非常有关系，特别跟北国啊，约瑟是跟北国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因为约瑟的这一些的故事里面啊，我们也看见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有十二个支派，那么他们中间的一个关系 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是把我们引向，就是越来越能够看见不只是一个家族，我们要越来越看见是一个是支派。好，那么以后也从这边有一个引向，让我们引向看继续下去会看到一个国度。那么当我们看今天先看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童子，他在那里牧羊。好，那约瑟的故事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我就很快的提到啊，约瑟在他的这个家族里面，好，我们看见因为他是父亲啊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不但是父亲年老的时候所生的，而且这个约瑟是他爸爸最喜爱的妻子所生的，就是拉结所生的。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特别的爱这个约瑟。好，那么不但爱他，所以这爸爸还做了一件事情哈。我要奉劝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哈，尤其做父母的，千万不可以哈有偏心、有偏爱哈。那就像上礼拜莎莉也跟我们提到，当你这个做父亲的有偏心、有偏爱的时候，哎呀，造成你孩子这一生的愁苦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呢，他就特别喜爱这个约瑟，他不再喜爱他，还给他什么做了一件彩衣哈。我今天特别用一个，这不是彩衣，我让你感觉一下哈，弄了一件彩衣啊，穿在这个约瑟身上。那你知道这个彩衣对约瑟来讲就是一个记号，一个什么记号呢？就是我得父亲宠爱的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在他的兄弟身上，在约瑟身上有这个记号，也让其他的兄弟一看到这件彩衣的时候，就 remind 他们，就让他们想起来爸爸最爱这个约瑟啊，最爱这个约瑟。所以呢，其他的兄弟每一次看到约瑟穿那件彩衣的时候，心里就不大高兴啊。那么那我也在想，我不知道约瑟穿这件彩衣有多频繁哈。那不过以前人不太洗衣服的嘛哈，他们不到特别的事情不太洗衣服的，所以我猜啊，这个约瑟哈大概是天天都在穿这件彩衣。所以你想看两种状况，约瑟穿这个彩衣的时候，他一定是抬头挺胸啊，哇，穿彩衣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是爸爸最爱的啊，他一定脚上生风，哎呀好得意哦。所以每一次他穿彩衣他非常的高兴啊。但是你就想想看，其他的弟兄，其他人每一次看他穿那件彩衣的时候，一定是斜眼看他啊，因为心里什么，心里非常吃醋啊，为什么爸爸这么喜欢约瑟？那还有呢，我们也看见哈，这个约瑟呢，圣经上还讲一件事情哈，约瑟呢，经常哈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向谁报告？向爸爸报告。你知道一个被人宠爱的人哈，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打小报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很被宠爱，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讲话比较有分量哈。那么所以呢，就很想打小报告，很告诉他爸爸。这圣经上讲，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都拿去讲一讲哈。所以呢，他这个被宠爱的这个 level 又被提升啊，那么可是他被恨的 level 也在那里提升啊，这是相对的。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个约瑟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因此圣经上就讲到说，因为爸爸特别爱这个约瑟，所以兄弟们就一都不跟他说话，也不跟他说好话，好，就是在那里心里面恨他哈。那心里面非常的恨。你看圣经上提了多少次的恨哈，三十七章第四节就讲到因为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跟他说好话哈。第五节又讲到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们的哥哥们，他们就怎么样，越发的恨他哈。那么第八节又讲到，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也就越发的恨他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就是不但看彩衣恨，哎 哎呀，约瑟身上又太有恩赐了哈，又很会做梦。那么这个梦里面的内容呢，哈，这个梦的内容一说出来，又把他的哥哥们贬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哥哥们就听了这个梦以后，就越发的恨他哈。那么十一节说，他哥哥们都嫉妒他啊，哥哥们都嫉妒他。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哈。其实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特别提到我们看一下雅各哈，就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怎么来讲到那个心理的一些的状况呢哈。雅各书第一章哈，我们要看的是说第一章十五节讲到，他说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见私欲会怀胎，怀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那么同样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看见这个私欲的怀胎啊，私欲嫉妒啊，嫉妒会怀胎的。所以这个嫉妒呢，当一个人我们好像不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强项长处的时候，我们嫉妒别人的长项长处的时候，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私欲哈。那么有嫉妒，这个是私欲在里面怀胎，怀胎以后就长出什么罪来，罪还要说什么长成的时候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兄弟们，因为嫉妒他的兄弟约瑟，所以产生什么怀胎里面就有恨，恨再下一步就什么恨就生出死来哈。那么所以他的兄弟们嫉妒这个约瑟，那么恨他哈，就想要把他的兄弟来杀死。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要顺便提一下。约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非常的有恩赐，他很会做梦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做梦，做梦哈，那当然了，很多人都很会做白日梦哈，那有些人呢也会乱梦哈，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夜长梦多哈，我们也讲到，对于我们今天在圣灵领域的教会，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很渴望能够做一点能够做一点梦哈。那约瑟基本上来讲，他不但是做梦，他的梦有一点特别，因为他的梦里面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有很特别的一些的托付，神透过梦要向他显明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瑟所做的梦不是一般的梦，约瑟所做的梦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做异梦哈，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感动，他就做梦，他做的这个梦是非常的特别。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做梦的人，他是一个有异梦的人。那我们就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今天有人会做梦哈，会做异梦。那么当一个人在做异梦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哈。那么我想约瑟当他在做这些梦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知道，他表达这个异梦的时候哈，因为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呢，他有去询问神哈。那么因此呢，当他在说出来这个梦的时候，我想不是很成熟，当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他也很年轻，再加上我刚刚提到他有这个才艺在他身上，他可能有一些的骄傲啊，那么常常打小报告，所以当他要把这个梦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大概是蛮得意的一个状况啊，因为他每一次他这个梦里面呢是梦到太阳月亮十一颗星都向他下拜，换句话说大家都要向他下拜嘛哈，所以他大概很得意在想，哎呀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啊怎么怎么。那么没想到他这一讲出来呢，大家都嫉妒他非常的恨他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异梦的时候，你需要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先求问神哈，我应该怎么样表达这些异梦哈。第二个，你要 表达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一个 humble heart， 你要求神给你一个有谦卑的心，那用来分享你所做的梦。第三个，那我们在看到这些有异梦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解梦的能力啊。那么圣经上讲到，其实约瑟在后来有讲到，他说解梦是出于谁呢？解梦是出于神啊。他特别讲到梦能够解梦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但做梦，我们做梦要把它解明出来，我们要跟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梦，可以解释这个梦。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解梦也许不在你自己的身上，也许在一些其他有恩赐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 Alan 他就很会解梦那我想今年后半年我们还会开课讲到异梦跟异象，所以我们开这堂课灵粮特会的时候他也会开这个课异梦异象。所以如果你经常有做梦，而且这个梦你觉得好像很有意义或者你常常做的梦是经常 repeat 常常重复的梦的时候，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那还有好几个可能你常常所做的梦是有神要告诉你的意义。那还有很可能常常 repeat 的梦表示你过去的伤害在哪里，所以呢你常常 repeat 这个梦的时候，你也可以从这个梦里面知道你的伤痛在哪里，那你要去面对让神的医治可以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有做梦的情况，我们要可以来到神命面前询问那么第四方面，当你有做这个梦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有时机不一定每一个梦都需要把它讲出来，不一定每一个梦都你说出来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跟神求，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讲出来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表达最好的时候以免那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很多的搅扰伤害那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那么那另外这是做梦的人那么另外呢就是听梦的人。假如我们今天听到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很兴奋的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很兴奋在那里分享，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听了以后说，真的假的这不想做什么梦那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以后我们会很怀疑说为什么不但怀疑，心里可能也有一点 jealous， 为什么神给他有这个做异梦的能力，那我怎么没有所以你就非常的羡慕。那或者甚至于就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有 jealous 的心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别人的梦的时候，或者听到别人有异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像这个时候雅各的父亲一样，虽然他可能心里不太同意，那需要有一点验证嘛所以他就把这些话，他圣经上说他父亲却把这话什么存在心里。那我觉得存在心里表明什么，我们要看一看以后状况怎么样那基本上其实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有人对你发一些预言或者把一些他们所看见的意象告诉你或者有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事也会有这样情况，有人突然旁边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耶哇你就吓一跳，怎么做梦梦到我，那我有什么我做错什么我发现我常常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梦里面那好多弟兄姊妹跟神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祷告说神啊我要向你求印证，那我这个印证就是如果你让我能够在梦里面看到刘师母，那就是你的印证有些人寻求一个方向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让我能够碰到师母就表明神的意思。所以好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他们常常在梦里面都会梦到我这样子，无形中间成为很多人的印证的一个
师母
那所以呢，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存放在心里面，去看看这些事情的发展到底怎么样，不要马上的批评，不要马上的论断，不要马上的拒绝，哈，要怎么样存放在心里面。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我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确讲到，他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圣灵要浇灌下来，神的仆人、使女、老年人、少年人都会怎么样做异梦，都会有异象。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在小组中间有分享异梦跟异象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欢喜，因为表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只是我们需要来做一些验证的工作啊。所以我们需要放在心里面，甚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看看神要借着这样子的异象跟异梦对我们要说怎么样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小组要说怎样的话，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也不要一下子就接受啊。我们需要有一个验证的过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这个约瑟把他这个梦说出来以后，我们看见他的兄弟们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累积到一种没有办法释放的地步，所以他的兄弟们就要杀他哈。那么这些兄弟们呢，所以圣经上讲到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呢，细节我不讲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兄弟想要杀他的时候，但是我们先跳到23节啊，创世纪第37章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那我们知道他的兄弟们想要杀他，所以已经设计好了要把他丢在一个什么一个坑里面哈。你有没有觉得人就是很奇怪哈？这已经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就算了，可是他们丢在坑里前面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他的祭哈，把他的彩衣做破坏性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哈？我们在人与人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或者我们里面不能够去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哈，你就会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身上的那个记号，就是你看为眼中钉的那样东西，你要把它除掉。因此呢，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就要把他的彩衣给剥掉。其实你想想看，他不是把他放在坑里就好了嘛？但是他们一定要什么做这件破坏性的工作。那我就想，我们人与人中间，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在那个别人有记号的地方啊，要做破坏性的工作。那这个是他的兄弟们。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讲到，那个坑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所以换句话说，约瑟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跌到谷底了，跌到坑底了，坑底里面没有水。好，那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表明出来，主耶稣基督要被陷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耶稣也是什么被丢在坑里，那个坑是什么？是无水的坑。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好，撒加利亚书第九章11节，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被加倍赐福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里面也提到什么无水的坑中要被释放出来，要把人从这里面释放出来，从捆绑从被囚的里面释放出来。主耶稣被丢在这个无水的坑中，因为他要做释放，要做拯救的工作，能够使我们这些被囚的人有指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约瑟 被丢在坑里，大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部分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的约瑟在这个时候，那么后来感谢主哈、啊，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呢西缅哈、啊，一直想救他哈、啊，还好有一个西缅想救他，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是犹大。圣经上特别讲到犹大哈、啊，那你知道圣经每一次记载的时候都会藏下伏笔哈、啊，那为什么？你看圣经上在这里就特别提到犹大。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那么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哎，你看犹大在他这个12个兄弟里面哈，其实犹大不是老大，但是犹大讲话怎么样，很有分量，其他兄弟都会听他。那我们就放在心里，我们知道什么？因为犹大要那个圣经上好多次，你在经文里面都会看到这个犹大会特别的被提出来啊、讲一下哈、啊，会特别的表明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哈、啊，所以你看，你看到后来，比方说在士师记打仗的时候啊，或者大卫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问神说哪一个支派应该先出去？神就说什么犹大支派应该先出去。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伏笔在那里，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啊。所以犹大支派，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个犹大。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哈、啊，就是啊，又得父亲宠爱，得了这个favor的衣服啊，遭到嫉妒，做了异梦，丢在坑里，然后被出卖。那么出卖的时候，只有好可怜喽、哦，只有20舍克勒的银子，就把它卖掉哈、啊。那么卖掉以后，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好，那我们看见当他们兄弟们做了这件可以说是其实没有把他害死哈，但是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以后呢，他们就把那件彩衣呀、啊，他们很讨厌的那件彩衣，在上面就弄了一大堆的血哈，就把他拿去给他的父亲。你说这残不残忍？明明知道这父亲最爱这个约瑟哈，他们把这个彩衣拿去给他父亲说约瑟死了，没了哈。哇，你看一下34节哈。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圣经上说他却怎么样，不肯受安慰。他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因此雅各就为他的为这个约瑟啊一直哀哭。弟兄姊妹，我还要提一点哈，你知道吗？当这个约瑟死的时候，不，还没有死，可是他爸爸以为他死了啊。OK， 当这个雅各知道这个约瑟，他以为他死的时候，其实雅各哈、啊，在圣经上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他说我要跟我的儿子灵魂一起什么下到阴间，所以雅各他的心里面就非常的低沉啊，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的里面就是真的好像跟约瑟一起死亡一样。那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45章啊，创世纪第4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45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6节哈。那个时候是表示，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已经跟他兄弟们相认，所以约瑟就跟他的兄弟们说，把父亲带来哈，带到埃及来。那我们看一下26节哈，当他的兄弟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27节怎么说呢？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下面说什么？心就苏醒了。你知道，换句话说，当约瑟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被卖 好，他的爸爸以为他死了，在这么多年里面，他的心都什么？其实他的心都死掉了。一直到约瑟那个雅各啊，知道他儿子没有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心才怎么样？才苏醒过来。后来神向他显明，他就到埃及去，心才苏醒过来。所以你说这个老父亲蛮可怜的啊，在这个十几年的当中，他的心是什么？他心就好像死掉了一样。好，那么这是雅各的一个状况，雅各跟约瑟中间的一个状况。好，那那我们再次想到约瑟的时候，好，我们也想到这个约瑟。好，其实约瑟在他这一生的日子里面来说，好，其实约瑟他一直哈是一个被宠爱的人。他虽然被卖到那个埃及，到那个波提乏家里面去做那个应该叫什么，做奴隶哈。那么可是我们看见他到了波提乏家里面的时候，这个约瑟却得这个主人的喜爱，所以这个波提乏非常的喜爱这个约瑟，不但喜爱他哈，他把他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瑟与神同在哈，他就凡事顺利。约瑟与神同在，那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看见一个他是懂得与神同在的人，所以他愿意与神同在，神与他同在。所以虽然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却怎么样？他却神就把他提升起来。虽然在极卑微的环境里面，神他就蒙恩，蒙主人在主人的眼前蒙恩。好，那么等一下我再讲他祖母那一个哈。那我们看见他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但是呢非常的那个他因为他太年轻，我想约瑟应该长得还蛮英俊的吧哈，所以呢不但主人很喜爱他，连那个祖母都非常的喜爱他哈，所以天天给他抛媚眼啦哈，天天都要勾引他哈。那这个约瑟呢他就每一次都怎么样，他都拒绝。因为什么？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懂得拒绝，因为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来得罪什么，来得罪神。所以约瑟他心里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敬畏神，他不愿意做这个恶来得罪神。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约瑟的一个恩典哈，但是也就是因为他这个祖母很喜悦他，所以他后来就被陷害哈，被陷害什么？就到了下到监狱里面去。那么约瑟到了监狱里面哈，也非常的特别。这个约瑟到了监狱里面呢，又得到监狱里面管监狱的那个护卫长的喜悦哈，非常favor 他。所以呢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其实监狱里面的囚犯非常的多哈，如果我们脑筋里面脑海里面想想看这个监狱的样子哈，就看一下里面有这么多的囚犯，很可能也有一些的囚犯手上都有脚镣手铐哈，这些东西。但是呢在这个监狱里面，约瑟呢的地位却被提升哈，那么所以呢监狱里面的人啊都让他来管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他好像每一次都是到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可是因为他与神同在，神都给他恩典哈，让他不但被提升，让这个约瑟能够蒙恩哈，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好，那我们思想一下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约瑟这一个人哈，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者在他身上有一些的特长哈，这些特长是很能够被领袖来喜悦的哈。所以呢他在家里面被父亲所喜悦，父亲特别喜爱他。他在这个波提乏家里面哈，被主人所喜悦哈。那么他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典狱长所喜悦，所以在约瑟的这一生里面，他是常常被人喜悦。你看哈，他被喜悦的每一个程度都是什么？都是 leader， 都是 authority 的人对他特别的喜悦。那因此我们就想到哈， 我不晓得在你的一生的这一生里面，你的状况怎么样？我也发现，常常呢，当我们这一个人身上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特质，我们很可能会在家庭里面就被父母特别的喜悦。所以你到了学校的时候，你也会在发现，你好像一生走来哈，你在学校里面老师也非常喜悦你啊。那你到公司里面去上班的时候，你也发现老板也特别欣赏你啊，好像来到教会里面，哇，小组长也对你非常的看重哈。那么甚至于牧者可能也对你特别的看重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一些的很 unique 的地方，有一些特长的地方，这些特长的地方会让 authority 的人对我们特别的喜悦。你想想看，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你会有一些人会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些 authority 这么喜悦我，可是呢，我却在家庭里面啊被嫉妒，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哎，我先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家庭里面跟雅各家里面一样，有十二个兄弟姐妹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十个以上的？六个以上的？哦，六个以上你知道哈呀。所以我们看，如果在家庭里面孩子比较多哈，我不晓得你有时候会不会当然了，现在年轻人孩子越来越少，有的只有一个哈，一个就没得比了。那么家里面如果孩子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希望争什么父母的宠爱嘛，哈，那所以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会发现说兄弟姐妹当中就会有一些心结，哈，有一些心结。那么什么？真正的宠爱嘛。那么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那我常常讲哈，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常常从学校里回来的时候，如果他跟你说妈妈，那个 Mary 哈是 teacher's pet 哈，那个 David 哈是 teacher's pet， 你就知道什么，他心里面有点不高兴，有一点 jealous 了哈。那么就其实他要向你表明老师特别喜欢谁，所以这个心里不高兴啊。而且很奇怪的，那个 teacher'spass everybody 都知道的，哦，不会只有你的孩子知道，全班都知道谁是老师最喜欢的，在家庭里面谁是父母最喜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知道，哦，我们在公司里面谁是老板最欣赏的，哦，哎呀，我们也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其实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不过我真的希望我跟牧师你们都不会觉得我们有人特别欣赏，哦，我们欣赏应该是欣赏每一位弟兄姊妹哈，我也常跟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做牧者的哈不要有偏心哈，真的看到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爱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觉得，请你一定要来提醒我们哈。那我希望是没有这种情况，希望没有人说哎我是师母的 pet 啊，那我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接纳，我们也可以一起的一起的侍奉哈，都看重每一个人那个宝贵的地方。那么但是我们从约瑟身上，我们就看见其实一个人当他身上有一些特质跟特色的时候，不见得他的日子比较好过啊，就好像这个约瑟一样，他是每况愈下，但是他是被 authority 所欣赏的。那么因此，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可能你从小到大哈，你都觉得你好像没有特质，所以你常常心里面总是jealous 别人，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心中也许不说出来，可是你心中可能有很多的嫉妒的心在那里。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看看我们里面的那个根在哪里，我们里面那一个对自己不能够接纳，对自己好像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的那个根到底在哪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那下个星期我们还会继续讲一部分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这一生里面常常感觉到被别人嫉妒，被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表示你身上有一点特质。 那神会 透过你的特质，要你像约瑟一样，以后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么或许你现在还不明白，所以你常常觉得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太苦了，我太苦了，你 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排挤，被别人嫉妒，被别人想要好像想要迫害陷害一下。那可能你身上有个特质，你不要失望，你要为这件事情来感恩，我相信神要用你这一个部分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么，我们也看见哈，这个约瑟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那么看见他因为很会解梦的关系哈，那么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么神就给他一个恩典。其实神是真的，好像今天早上曾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也提到，神常常会给我们一个环境，你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痛苦的环境，可是你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看见上帝的心意到底在哪里。神要透过这个环境磨练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神好像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你知道约瑟其实他的环境里面就是好像很多的网罗网住他，但是一个在神面前寻求神的人，我们会经历到诗篇里面说的网罗会破了，我们会逃离，哈利路亚。好，那么约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但是约瑟有一些的很好的特质啊。约瑟刚才我们说到他敬畏神，所以他不愿意做恶来得罪神。那我们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还有另外一个特质，约瑟没有因为我今天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在那里面带愁容。约瑟反而在他那个环境里面去关心在这个监狱里面其他人的状况怎样。所以圣经上说到这个约瑟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 有一天他就在这个监狱里面他看见九正善长两个人脸上有带愁闷的样子，他就去询问他们，问他们说，哎，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啊？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哦，原来这两个人都在同一天晚上做梦啊，所以他们都把他们的梦告诉约瑟，那么告诉约瑟，约瑟就在那里就替他们解梦哈。那么一个的解梦的结果是好的，另外一个人解梦的结果是什么？是不好的，会面对杀头之祸哈。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仍然去关心别人的状况，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约瑟去关心别人状况的时候，你看神就给他开路了。如果他没有关心别人，那两个人做梦他也不知道，他就没有就不知道要怎么样离开那个监狱。可是因为他去关心别人，这两个人就把梦告诉他，他就替他们解梦，哈利路亚。所以当他帮他们把梦解出来，而且他解梦的里面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这两个梦解得极好哈，而且极准确。那么因此呢，后来我们看见神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让这一个约瑟可以离开这个监狱，哈利路亚。那么这个约瑟哈，那么当然人很会健忘的，所以这个九正呢在监狱里面，虽然约瑟跟他说哈，如果你离开这个监狱以后，请你记得我啊，你要提拔我一下。结果没想到九正啊一出监狱就忘得干干净净哈，完全不记得约瑟。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约瑟一定天天都抱着一个盼望，希望他有机会啊。但是一等大概也等了好像等了两年之多吧哈，因为在这两年里面，那么圣经上说这两年里面他都还在监狱里面。但是神做事太奇妙了，就在这两年中间，神就让法老也做梦哈。法老根本不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才会做梦哈。我跟你讲，非基督徒也会做梦，而且他所做的梦可能还极有意义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真的在普天下都不偏待人哈，神要做的是他自己要成就的工作。所以这个法老也做梦，那么这个法老很有意思啊，他做了这个梦呢，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个梦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心里很急啊。所以这个梦在他的 的里面，哈，让他对这个梦有 passion， 让他对这个梦心急，让他对他所做的这个梦，哈，他非常希望能够知道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都看见在这个梦里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梦其实是神要向法老来指示神要做的事的方法，神要做的事情向这个法老指示，但是神也没有直接跟他指示，透过梦怎么样给约瑟有一个管道，让这个约瑟可以进到皇宫里面来，把神的心意向法老能够解明出来。哎呀，我觉得讲起来你觉得神有没有太麻烦了一点，哦，可是神什么，神就是为人预备道路，让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预备的道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空间范围里面，神所要做的事情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势力才干能做到的。我像约瑟，他很会解梦在监狱里面，所以他还是想用一点人的方法啊，希望酒政能够纪念他，可是神还是让他解梦，可是神就不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神就让法老来做梦，哈。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法老做梦的时候，这个梦解不出来，哇，酒政才想起来啊，我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人啊，很会解梦，就被带到法老的面前。那么因此约瑟在这里说啊，我们先看一下十六节啊，第几章，41章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啊告诉法老。我们看再看25节哈，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32节又再一次提到，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所以他一共做了几次，两次的梦，哈，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约瑟哈，在这里他好像也告诉法老说，这不在乎我，这在乎神，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所做的梦是神要亲自向你指示，因为神命定这事。哎呦，你看圣经上讲到命定这个字啊，现在这两个字啊，这几年非常的盛行，常常讲到命定。我们去年妇女特会就讲奔向你的命定啊，今年灵粮特会讲扩张疆界，活出命定啊。那么最近常常听到中国人的命定，华人的命定。命定在末后的时代在哪里？所以这个命定这个字啊，我们看见经常被使用。那么这个命定也看见神的心意到底要怎么样来成就。那么命定哈，那这个约瑟哈，我们也看见他真的在他身上看见有智慧的灵在他的身上，就像法老那个时候所说的一样，因为当这个约瑟呢，他不但是解梦，他还把那个法老，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荒年跟丰年的策略都告诉了法老。好，那我实在觉得这个约瑟太聪明了哈，真的神的智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但是解梦，他还什么把方式把策略告诉。那么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啊，你是可以跟神求策略的，你跟神求说，神啊，你把策略给我，在我的工作上把策略给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把策略给我啊，我们可以跟神要求策略。那么我们祷告需要有策略，像我们最近比方我们要做那个4月3号我们要复活节的时候要做祷告行进，我们要跟神说，主啊，你要把这个策略给我们啊，我们在祷告行进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祷告，到底是什么策略。比方我们现在为美国来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美国现在美国的政府啊，政府的机构啊，我们看到什么 healthcare 啊等等，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我要向神求，主啊，你要把祷告的策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祷告好，那么能够可以来突破一些的困境哈。那么我们为一个人身体上的疾病祷告的时候，我要跟神求策略，求神把策略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的有功效。阿们，你可以跟神求策略的。那么虽然谋事哈在人，成事在神，可是策略是神要愿意 我们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跟启示，能够行出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让神的命定可以透过我们来成就，阿们。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来求策略。所以这个约瑟，当他有智慧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里头的时候，他这个策略就出来了。所以他把这个策略一讲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法老跟他一切宫中里面的人啊，都说都看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的灵在约瑟的身上。这不是在当时的这些信神的人，是在这些不信人的拜假神的人的身上，都能够看出来在约瑟的里面有神的灵。哈利路亚。所以神的灵在他里头，那么法老他们就在说，这样子人我们去哪里找啊？这个人太聪明了，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因此我们看见智慧聪明在他的身上，因此约瑟就进入法老的 皇宫里面。不但进入法老皇宫，他被法老所喜悦，他也成为在这个宫中里面怎么样呢？他做了一个宰相。我好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法老，就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若没有约瑟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你看是那个法老多么信任约瑟那我喜欢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说不准人擅自办事，是讲到不准人动手动脚你看这个多奇妙啊！神就是提升这个约瑟，让他在法老的眼前蒙恩。那个时候约瑟几岁啊？30岁。所以从17岁到30岁，那这30岁可以说是他最精华的时候那么神就使用他，让他起来在法老的宫中预备前面的道路，也为这个12个支派来预备前面的道路。上帝的作为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要问你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神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若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有智慧的，我们可以像雅各书一样，里面说我们可以求向神求什么？求智慧。我们求神的智慧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有策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也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的特色，但是你觉得你过去的道路一点都不平坦，甚至你常常被人误会，被人陷害被人来攻击，但是你要感谢，因为神在你身上给你的这一个特色，也许神有心意要在你的身上透过你的特色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那么求主今天早上再次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各样恶劣的环境里面不要自怨自哀，让我们也去关心别人的需要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紧紧地抓住神，因为你抓住神，你会看见神与你同在，你就凡事都顺利。我们可以从坑里面被神提升起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环境里面，在生命里面会有难处，我们会有一些恶劣的环境，但是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与你看重你的同在，敬畏你，主，我们就看见主啊，你就要来成为我们的保护，主啊，你要让我们在各样环境里面经历到你是我们大小的盾牌，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虽然有人想要陷害我们，但是你却要提升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主也让我们在很艰苦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愿意因为仰望你，也去关心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要看见你能够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来。谢谢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主，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真是有那个亲眼见你主啊，能够被你遇见的机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